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，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上一次我们说到，商汤敬顺天命，以仁德来治理天下，因此国运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定，诸侯都来归服。商汤去世之后，太子太丁早死，立了太丁弟弟外丙为帝。外丙继位三年就去世了，又以外丙的弟弟中仁为帝。中仁继位四年去世，以尹拥立太丁的儿子太甲为帝。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。
太甲帝临政三年，昏乱暴虐，不遵从汤王的法度，败坏德业。伊尹就把他流放到汤的藏地同宫。此后的三年，伊尹代行政务，主持国事，朝会诸侯。太甲在同宫住了三年，悔过自责，重新向善。伊尹又迎他回到朝廷，把政权交还给他。从此以后，太甲帝修养德行，诸侯都来归服，百姓也因此得以安宁。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，使商王朝长治久安做出了不懈努力。这个故事流传久远，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。伊尹对太甲帝很赞赏，还做了《太甲训》三篇，赞扬帝太甲，称他为太宗。太宗去世后，儿子卧丁继位。又经过三世，到雍己帝时，国势已经趋于衰弱，有的诸侯也不来朝见了。雍己去世，他的弟弟太戊继位。太戊任用伊尹的儿子伊挚为相。当时国都出现了桑树和楚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，一夜之间就长得有两手合围那么粗。太戊帝很是害怕，就去询问伊挚。伊挚对太戊帝说，我曾经听说妖异不能战胜有德行的人，会不会是您的政治有什么失误啊？希望您进一步修养德行。太戊听从了伊挚的规谏，备修德行，那怪树就枯死消失了。商的国势再度兴盛，诸侯都来归服，称太戊帝为中宗。中宗去世，经过中丁、外人到核旦甲继位，国势再度衰弱。核旦甲去世，由儿子足以继位。足以见到节令紊乱，导致民不聊生，非常忧虑，就率领百官董香沐浴，前往天坛祭祀天神，并传谕全国百姓设坛祭天，又派万年专门研究时令，修德于天下。这样国势又兴盛起来了。祖乙去世，他的儿子祖新帝继位。又经过三代传到杨甲帝时，国势又衰弱了。自中丁帝以来，废除嫡长子继位制，而拥立弟兄及弟兄的儿子，这些人 为取得王位而互相争斗，造成了连续九代的混乱。诸侯不再来朝见。杨甲帝去世后，他的弟弟盘庚继位。
商朝历史上，统治者为摆脱朝廷内部的纷争及经济灾害等各方面困扰，曾多次迁都。仲丁从亳迁到萧，阖闼从萧迁到象，足以据毕。南庚从毕迁到燕，盘庚从燕迁到殷。
在第五次迁徙时，民众怨声载道，不愿再受迁徙之苦。盘庚知道后，就对诸侯大臣们说：从前商汤和你们的祖辈们一起平定天下，他们传下来的法度和准则应该遵循。如果我们舍弃这些，不努力执行，怎么能成就先王的德业呢？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，才成功的从山东曲阜迁都到河南安阳。此后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商朝的国势又一次兴盛起来。盘庚遵循商汤的德政，诸侯也纷纷前来朝见了。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，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，走上了中兴的道路，出现了百姓由宁、殷道复兴的政治局面。从此，商王朝结束了屡次迁都的动荡岁月，迎来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新时期。盘庚帝逝世，百姓们都很怀念盘庚，写下了《盘庚》三篇。盘庚的弟弟小辛继位，这时商朝又开始衰弱了。小辛帝逝世以后，弟弟小乙继位，小乙帝死后由儿子武丁继位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华上下五千年。武丁帝继位后，十分想复兴商朝，但一直没有找到称职的辅佐大臣。于是武丁帝三年不发表政见，政事由冢改决定，自己审慎地观察国家的风气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梦见得到一位圣人，名叫月。白天他按照梦中见到的形象观察群臣百官，没有一个像是那圣人。于是派百官到民间去四处寻找，终于在赋闲找到了月。这时候月正在服刑役，在赋闲修路。百官把月带来让武丁看，武丁说正是这个人。找到月之后，武丁和他交谈，发现果真是位贤德圣明之人，又任他为国相。从此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。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，第二天有一只野鸡飞来，停在顶耳上鸣叫，武丁为此惊惧不安。大臣祖己说，大王不必担忧，先办好政事。祖己进一步开导武丁说，上天观察下民是着眼于他们的道义，上天赐给人的寿运有长有短，并不是上天有意使人的寿运夭折，中途断送性命。有的人不遵循道德，不承认罪恶，等到上天降下命令纠正他的德行时，他才想起来说怎么办。唉，大王您继承王位， 努力办好民众的事，没有什么不符合天意的，还要继续按常规祭祀，不要抛弃正道。武丁听了祖己的劝谏，修行得正，商朝的国势逐渐强盛。
武丁在位期间，商朝的疆域西至陕西，东至大海，北至辽宁，南至长江流域。商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达到了商朝的鼎盛阶段，进入了繁荣时期，历史上称作武丁中兴。武丁帝去世后，他的儿子祖庚帝继位，祖己赞赏武丁的德政，为他立庙，称他为高宗，写下了高宗荣日和高宗之训。
根据殷墟的发掘以及甲骨文所记载的史实，商朝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了高峰，石器、玉器、骨器、铜器等都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。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，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。商朝人也已经掌握了丝织物的提花技术，此外还有制革、酿酒、舟车等等。孔子曾经说，殷人的车子很好。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能读懂的最早的文字，距今大概有三四千年的历史。此外也有金文、陶文和玉石铭文等。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，总共发现有4672字，学者认识的已经有1072字，内容涉及十分广泛。商代已经有了丰富的文献典籍，大量的甲骨卜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一部分。现存《尚书》中的《商书》是殷商史官所记的事、命、训和告，其中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士族百官、百姓和庶民讲的话。这三篇共有1200多字，语言生动，文字简练，是古代文学中的上品。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，凡祭祀等礼举行时要伴以歌舞。商朝人用音乐和神鬼对话，是唱给神鬼听的。乐舞成为人们进献、侍奉、娱乐神鬼，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。当时已经出现了大量成组的精美豪华的乐器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当属钟和磬。商代乐舞可以考证的有商陵和豁。商陵本来是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，一直延续到春秋的末子时代，商陵祭祀所用的乐舞也就称为商陵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，是由新源供稿、陈刚和安妮主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与您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。